今年年初，当我宣告2020年是一个 perfect vision, perfect year, 是一个完美的意向、完美的一年，没想到不久之后，新冠状病毒像暴风雨一般就侵袭了全世界，打乱了我们的脚步，颠覆了我们的生活，影响了我们的心情。我们加州在3月17号开始就居家隔离，直到如今已经104天了，这是前所未有的折磨啊！许多的婚礼、毕业典礼都不能像以前一样的欢呼喜乐的庆祝，工作和生活也都改变了。谁想到这个小小的病毒竟然如此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上个主日刚好是父亲节，我们要照个全家福的照片，都得怎么样？戴上了口罩，你看看这张相片。所以这一场的病毒真的是影响了、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所以老杨他如此说，新冠状病毒改变了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大家都成了厨师，医护人员成了战士，老师成了主播，家长成了班主任，孩子们可以光明正大的拿出手机和平板电脑，父母还要在旁边加了一句，要认真看哦，专心看哦。家庭也出现了空前的和谐良好的局面，老公整天在家陪老婆，老婆也整天在家陪老公，终日厮守，形影不离。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爱情吗？不，这是因为有毒啊，这是因为有毒。原来爱情需要的是新冠状病毒。我虽然听不见你在笑，看不见你在笑，我相信你现在正在笑。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世界环境怎么的改变，我们周围的事情怎么的改变，我们仍然要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因为我们敬拜服事的主乃是这位坐在宝座上永远坐着为王的耶稣基督，他是这位永远不改变的主。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书13章第8节，这里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因此我仍然相信2020年仍然是一个完美的意向、完美的一年， perfect vision, perfect year, 因为我们的主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永不改变的，他对你我的心意永远是美好的，至终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因此今天早上我们来思想，在这样的一个千变万化的世界环境当中，我们怎样能够抓住一个永远不改变的，才能够以不变来应万变。到底什么是永远不改变的呢？是经济吗？是股票吗？肯定不是。是人际关系吗？在上掌权的吗？也不是。乃是这位坐在宝座上的君王，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从三方面来思想，我们怎样能够以不变来应万变。我们先来看看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这乃是耶稣基督临别门徒向他们所做的一个宣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好不好，你跟我一起来读一遍，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哇，你说牧师，这是个非常绝对的一句话。的确是如此，因为自古至今从来没有任何的宗教人士、宗教领袖，包括宗教的创始人，胆敢说这样的一句话。只有坐在宝座上的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因此今天早上我们从三方面我们一起来思想，怎样能够紧紧地抓住耶稣这位永远不变、永远一样的耶稣，我们才能够应付我们周围所改变的一切。首先，耶稣就是道路，有他你就有出路。好，告诉旁边的人说，耶稣就是道路，有他你就有出路。哦，你想象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真的是希望能够找到一条出路，帮助你，让你能够看到一条路你可以走上去的。或者你面临医生对你说，你的病情已经进入了末期， 或者是你这个老板告诉你说今天是你上班的最后一天，甚至你一直想要来挽救的婚姻越来越糟糕，你真的是走投无路，好像走入了一个死胡同，你根本看不到任何的出路，你非常的绝望，非常的难过。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要紧紧抓住这位永远不改变的耶稣，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当你有耶稣的时候，你就能够有出路。阿们。哦，当你有耶稣的时候，不是医生说了算，乃是耶稣说了算，不是你的环境如何的改变，乃是你仰望这位坐在宝座上的耶稣基督，他必定为你开一条道路。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非常绝望，想尽自己的办法想要来解决他自己问题的一个妇人，结果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如何找到了一条出路。我们先来看看马可福音第五章25节和26节，这里说有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哇，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多么凄惨的一个妇人的一个写照。这里说她患了血漏病，这个妇女病不是一天，不是一年两年，是12年啊。你可以想象她的血漏不止在流在她的身体，消耗她的体力，可以说她在精神上在身体上受了这么多的煎熬。他真的是想尽了办法，到处寻求名医，不论中医西医，找遍了各城各乡，希望能够得到医治。不但得不到医治，甚至还告诉我们说他真的是很希望能够得到医治，他用尽他所有的储蓄，甚至他一生的储蓄，没想到在医生的手中却受到许多的苦，反而他的病情越来越重。你可以想象他肯定是跌入到绝望的深渊里面，到底有谁，到底有谁能够帮助我走出这样一个绝望的深渊呢？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也是面对这样的一个绝望的一个深渊。哦，你真的是很希望能够在你目前的困境当中能够找到一条出路，你很希望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方法能够帮助你，能够马上能够有所突破。但是没有办法，我们人总是会想尽自己的办法，绞尽脑汁要解决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要解决我们所面对的困境，没想到我们无论如何的努力，我们结果没有办法，反而让我们更加的苦恼，更加的绝望。但是我感谢赞美主，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哦，当她有一天听说耶稣基督他能够平静风浪，哦，这位拿撒勒的耶稣不但能够平静风浪，能够叫瘸腿的起来行走，瞎眼的看见，他想说，嘿，我这个血漏病应该属于小儿科吧，不需要劳驾耶稣，我只要做什么呢？我们来看看马可福音第27节到第29节，他听见耶稣的事，以上所讲的关于耶稣医治行神迹的事，就同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什么？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29节，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你可以想象吗？12年的时间啊，12年在疾病底下，在那个煎熬啊，真的是已经走投无路，绝望到极点了。当他听见耶稣基督的事，耶稣基督如何有神迹奇事，耶稣就有这么大的能力，能够使人再一次能够找到出路，从他心中就起了那一股信心和希望，把他从绝望的深渊里面好像拉上来一样。他反而对自己说，嘿，我只要摸一摸耶稣基督的衣裳，我就必得痊愈了。哇，如此大的信心，结果他真的砸在人群当中，一摸耶稣基督的衣裳，非常奇妙的，忽然间感觉到一股的力量，哦，从耶稣身上淋到他身上，他的灾病的源头啊，哇，这个太奇妙了，他血漏的源头就马上干了。哇，这不是短暂的医治，而是永远的医治了。 哦，你可以想象当时他的心情是何等的兴奋吗？何等的快乐，何等的欢喜吗？没想到耶稣基督被他一摸，感觉到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他转过身来就问门徒说，谁摸我？嘿，门徒说，耶稣你开玩笑，你看前后左右都是这么多的人，到底谁摸你？很多人摸你啊。但是耶稣基督知道这一个触摸是跟别人是不一样，这个触摸乃是带有信心的一个触摸，因为耶稣基督知道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走投无路了吗？你觉得你真的是四面楚歌，找不到一条出路？哦，你要像这位血肉的妇人一样，凭着信心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哦，耶稣基督是真的是蛮有能力的主，你就要凭信心求告耶稣，因为耶稣的能力永远不改变，耶稣的能力永远不改变。他过去如何帮助这个血肉的妇人找到出路，医治他十二年的血肉病，如今他的能力，耶稣基督的能力也一样会临到你的身上。所以你可以想象耶稣基督问这句话的时候，那个妇人就非常的害怕，因为他的确领受了神给他特别的恩典，得到了医治，因此他那里战战兢兢的，只好老老实实的将他所经历的一切告诉了耶稣。耶稣反而没有责备他，看看耶稣基督对他说什么话呢？第三十四节，第五章三十四节，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哇，这个非常重要的，耶稣说是你的信救了你。当他将那个信心的触摸，这位道路的耶稣基督能力从他身上马上流到他身上血肉的源头，他的灾病得痊愈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怎么来到神的面前？怎么能够经历耶稣就是你的道路，能够给你带来一条出路呢？没有别的方法，就凭信心来到主面前说，耶稣我相信你，我相信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真是没有办法的时候，主啊，你是我的答案，你是我的办法，我就是来相信你。有一位80几岁的姐妹啊，退休的一个医生，她的左边的肩膀已经痛了好几个月，她看了骨科医生，也照了 X 光，也做了物理治疗，仍然非常的疼痛，没有一点好转，已经好几个月的时间。但是4月6号，当他看了我们教会网络直播的时候，哦，那天刚好是圣餐主日。每次圣餐主日之后，刘牧师或者带领的牧者都跟我们说，你要按手在你所病痛的地方，主耶稣基督的能力必要临到你的身上。他不由自主的将他的右手就按在他疼痛的右肩上，哦，他的顿时他就感受到，哦，整个肩膀就松了下来，就开始做一下过去不能做的动作。没想到这个疼痛已经完全不见了，哦，他就非常的高兴，就发个短信告诉我，感谢赞美主，我经历了神迹奇事。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有他你就有出路。然后第二，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有他你就有自由。来告诉旁边人或者告诉你自己，耶稣就是真理，有他你就有自由。我们知道真理是非常非常宝贝可贵的，特别是现在真理被扭曲的时代，我们到处看到很多假的东西，现在假的皮包可以像真的一样，我们看到许多的假新闻被人传来传去，甚至我们每个礼拜都接收到电话告诉我们说，某某领事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包裹等你去领取。哦，这些假的消息，这些假的信息，把我们弄得昏头脑胀。更可恶的是，我们感觉到被人欺骗的时候，心中那种的难过是可想象而知的。你欺骗了我的感情，哦，我付上了这一切，原来你在卖弄我的感情。或者是我们看到这些媒体也不断告诉我们说，你真的是太肥了，需要减肥。哦，你真的是一点都不可爱，你要来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课程，帮助你让你成为更可爱的人。哦，你太丑了，没有人爱，赶快去整容吧。然后我们看到魔鬼在旁加盐加醋，告诉你说你太没出息了， 一次失败又一次失败。哦，你怎么能够有前途呢？哦，你真的是不配做一个基督徒，你真的不配做这样的事情。哦，我们听信了这些谎言之后，我们就觉得我们被捆绑住了，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就垂头丧气，灰心丧胆，落入到这种迷惑的深渊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自拔，但是耶稣就告诉我们什么？第八章三十二节，约翰福音，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谁是真理啊？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嘛。你必晓得，你必认识耶稣，耶稣必叫你们得自由，而且得的自由是真的自由。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想得释放得自由吗？很多时候我们很想得释放得自由，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今天告诉你好消息，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真理，有他你就有自由。接下来想介绍另外一个朋友让你认识，他其实是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在他那个时代，长大麻风是一个绝症，而且是被大家认为是非常非常不洁净的一个疾病，因此他要跟他的家人隔离。你不要说社交隔离了，就是完全社区都跟你隔离了，完全的隔离。而且如果你走在路上，远远看到有一个人来的话，你必须大声喊着说不洁净不洁净。所以他因此长期落入在这种被人厌弃被人排斥的环境当中。他也想说，我真的得了绝症，完全没有办法得以医治。但是他也听说有一个木匠的儿子名叫耶稣，他曾经医治了十二年血漏病的妇人，他曾经叫一个瘸腿的起来行走，瞎眼的得看见。他想说，哎，我自己怎么办呢？大家听到有声音跟他说，你是得了长大麻风病啊！这个病跟普通的病是不一样，比那个新冠状病毒还要可怕，而且这个病呢是高危险性的疾病，传染性非常非常的高。耶稣怎么敢接近你呢？就算耶稣敢接近你的话，耶稣有能力医治你的话，他肯医治你吗？你怎么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呢？肯定他的门徒们早就把你拒于千里之外，不让你接近耶稣啊！恐怕你会传染给耶稣。因此，你可以想象他长期在这种谎言底下，被魔鬼被他心中里面这些拦阻给欺骗了，一直不敢来到主的面前。虽然他知道耶稣基督有能力帮助他，能够脱离这个疾病的捆绑，但是他听信了谎言。圣经说，魔鬼是说谎人之父。听信了谎言，耶稣虽然有能力医治他，但是耶稣怎么样？耶稣未必肯医治他。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来看看马可福音第一章四十四节他自己所说的。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得洁净了。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前面的三个字非常的重要，你若肯。他知道说，耶稣你能够叫我洁净，但是我心中里面最大的疑惑，最大的拦阻，耶稣啊，你肯不肯呢？耶稣啊，你肯不肯呢？许多时候，我们不是也像这个长大麻风的病人吗？我们在这个捆绑当中，在一个不好不良的习惯里面，我们挣扎了很久，都没有办法得以释放。我们在许许多多的可能是罪恶的生活里面打滚，一直想得自由，得释放，但是却无法的释放。而且仇敌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我们说，你怎么配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呢？耶稣基督有能力赦免你，但是他肯吗？他肯为你做这个事情吗？你太不像话了。因此我们就听信了魔鬼的谎言，我们就久久不能也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主，你若肯，必能叫我得洁净。这是他心中里面最大的渴望，但是却被这样的一个疑惑给拦阻了。你可以想象，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他这里有点，这里说他跪下来求耶稣啊。我知道可能按照人的本性，按照人的自然反应，你是不会医治我的， 你是可以能够医治，但是你可能不肯医治我。你知道耶稣怎么回答他吗？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一章41节跟42节，耶稣动了慈心或者怜悯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在这里完全没有责备他，嘿，大麻风人，你为什么走到我面前来？难道你不知道你这个是传染病吗？你胆敢走到我们中间来？耶稣一点都没有责备他的意思，圣经说动了慈心啊。我们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怜悯是永远不改变的，而且他做了一件连门徒看了以后都傻眼的一件事情。可是他做了一件是过去没有人敢做的一件事情，耶稣伸手摸他说什么？我肯，你得洁净了。我肯，哇，我想这句话，我肯你得洁净了，哦，就好像最美丽的音乐临到这个长大麻风的耳朵。他一直以为听信的谎言，耶稣基督可能不肯来为他医治，竟然耶稣基督没有责备他，而且还伸手摸他，哦，他整个身体心灵情感完全得以医治，从来没有人摸他。自从他得了长大麻风，连他最亲爱的亲人都远远的离他而去，现在竟然有一位耶稣神的儿子伸手摸他，而且非常肯定的告诉他说，我肯，我肯你得医治，得洁净，得痊愈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基督的怜悯永远不改变。你是否目前在一个捆绑当中，活在罪中，一直想要突破，想要得自由，但是却无法得自由，反而越陷越深？你是否过去因为酗酒几乎把你的婚姻家庭给弄砸了，但你无论如何戒酒都无法戒掉？或者你过去曾经是一个非常好赌的人，欠了一生可能还不清的债，你也屡次的想要戒赌但是一次又一次失败了。你被这些的捆绑紧紧的绑住，你很想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有一个声音却对你说，耶稣肯帮助你吗？像你这样烂赌的人，像你这样那个赌鬼，像你这样常常在罪恶当中打滚的人，耶稣肯帮助你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告诉你，耶稣基督同样对你说，我肯，你得自由吧，我肯，你得释放吧。耶稣基督就是真理，有了他你就有自由。这是何等宝贵的，这是何等美好的消息，美好的消息告诉你说，耶稣今天就可以成为你的真理，成为你的道路。那就第三，耶稣说，我就是生命。耶稣就是生命，有他你就有永生。来告诉旁边的人说，耶稣就是生命，有他你就有永生。哎，你说牧师啊，现在新冠状病毒世界到处蔓延，今年2020我能够活着就好了，哪有时间再想到永生呢？哈，那你错了。当你知道说你有永生的话，你才不害怕你所面临的甚至死亡，因为你有个永生的生命，因为你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因此你可以面对死亡而不恐惧，面对病毒而不害怕，因为永生的盼望在你里面。请问你知道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为什么来？将来你要去哪里吗？你知道你活在这个世上的意义是什么吗？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过去我们所紧紧抓住的东西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没想到这是病毒一来完全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观，改变我们的价值观，能够活着就好了。过去我们拼命的抓，拼命的攀，拼命的抓，没想到这一次的病毒让我们谦卑下来，知道说最可贵的乃是神给你的这个生命。但是生命，你是在过日子呢还是享受日子？你是在忍受日子呢还是享受日子？ 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非常喜欢的一句话，他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叫你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永生不是等到有一天你回天家哦，你习下了地上的劳苦以后永生才开始。永生在什么时候开始呢？永生就开始就是当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救主的那一刻，耶稣基督的生命就进到你生命里面，你就与永生永恒连结了。这里就是耶稣所讲的你得的丰盛而且更丰盛的生命哦，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哦，你的整个生命完全被耶稣基督的生命改变了。你有新的人生观，你有新的价值观哦，你的生命永远就不再一样，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生命，有了他你就有永生。但是永生从你现在认识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救主的这一刻就开始了。我们来认识一位非常有财富非常有地位的一个人，虽然有这么好的地位身份跟财富，但是每当夜空人静的时候，当他躺下床来，当他在那里闭目思想的时候，觉得人生为何是这么的空虚啊？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啊？为什么别人这么多人都在针对我，有的是财富，有的是地位，有的是身份，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喜欢我呢？为什么我落入到这样的一个空虚的情况呢？这个人就是叫什么？撒该。我们来看看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第二这个第三节，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这里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大官啊，他是税吏长 IRS 报税局的局长啊，是个财主，他是非常非常爱慕钱财的一个人，所以呢他是有钱有地位 有身份的一个人，但是他心中里面就感觉到莫名的空虚，人生莫名的好像没有意义。有一天他听说这位耶稣啊，这位耶稣他改变了许许多多人的生命，这个木匠的儿子拿撒勒的耶稣，他讲的道理不是一般人所讲的道理，他所行的神迹奇事不是一般人所能够行的神迹奇事，因此他非常的好奇，他心中里面的空虚就促使他，我一定要看个究竟，到底耶稣是怎么的一个人。终于有一天他听见耶稣基督要经过他的城市，结果他跑到出去又想要看耶稣是什么那个人，没想到路旁都挤满了人，但是因为他是撒该啊，虽然穿着华丽的衣服有钱有势，但是大家都非常讨厌他，因为他也是一位贪财嗜财如命的人，从这些人的身上可能他已经剥夺了许许多多不该有的钱财，大家看到他都不喜欢他，没有一个人竟然没有一个人让步给他，让他能够挤到最前面看耶稣长得什么样子。他只好放下他自己的面子，好不容易爬上一棵杉树，爬到杉树上比众人稍微高了，因为他是矮子啊。爬到杉树要看看耶稣基督到底是什么的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也感觉到人生有时候真的是你抓来抓去爬来爬去，才发现到说你的楼梯是靠在一个错误的墙上，最终乃是空虚的空虚。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我想新冠状病毒的蔓延让我们再一次思想，我们人生最需要的是什么？金钱吗？财富吗？地位吗？势力吗？我带你来思想，原来这些东西都不能够帮助你免疫啊，这些东西都不能够保住你的生命啊！什么能够帮助你让你能够得着永生丰盛的生命呢？你要来看看耶稣啊，你要来看看耶稣啊。所以没想到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当他在杉树上的时候，我们看看耶稣经过那里的时候，第十九章第五节第六节告诉我们，耶稣到了哪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某某人吗？ 没有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你可以想象到吗？他在树上紧紧地抓住这个树枝，要看看耶稣什么样子。没想到耶稣停下来，抬头一看，竟然叫他的名字撒该。如果他没有抓得紧的话，可能就从树上掉了下来。原来耶稣基督还知道我这个名字啊，撒该啊，而且叫我赶快下来，而且今天还要到我家里去做客。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位被人遗弃、心灵极度空虚的一个人，被人都看为不愿意做朋友的一个人，耶稣竟然可以叫出他的名字，叫他撒该下来。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觉得人生空虚、彷徨、没有目标、没有意义，你甚至觉得这样的一个新冠状病毒再持延下去的话，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你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觉得真的是空虚的空虚啊！哦，你真的甚至有时候觉得说，真的是这活下来还有什么意思呢？哦，你一定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看看耶稣啊。然后你要预备好，耶稣他知道你叫什么名字。耶稣同样对你说，某某人，某某人，某某人，你快来，今天我要住到你家里去。如果耶稣基督今天叫出你的名字，告诉你说，某某人，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请问你会有什么反应？当然首先你会受宠若惊嘛，神的儿子竟然叫出我的名字来，而且今天愿意到我家里去住。哦，撒该在这里也是受宠若惊，但是呢，他怎么呢？他就急忙的从树上下来，而且圣经说他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亲爱的朋友们，你的反应是什么？当耶稣叫出你的名字，说今天我要住到你心里去，今天我要住到你家里去，今天我要住到你心里去，你会有什么反应？如果是我的话，像撒该一样赶紧说，耶稣啊，好的，欢迎你。我希望你的答案也是如此。故事继续告诉我们说，当耶稣说到他家里去住的时候，撒该欢喜，周围的人却非常的忧愁，特别是那些文士，自以为义、自以为是的法利赛人，却说耶稣就难道不知道这个是个罪人吗？怎么跑到罪人的家去？哦，当耶稣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要邀请你、要欢迎你的时候，总是有那些酸葡萄的人，总是有那些看不顺眼的人，所以耶稣，你怎么能够接待他呢？耶稣，怎么你能够赦免他呢？耶稣，怎么能够帮助这个人呢？他们都非常的不高兴，而且有点责备耶稣的意思。难道你不知道他就是个罪人吗？他是个欺诈人的税吏长吗？其实耶稣知不知道呢？耶稣肯定知道，但是耶稣从来没有叫撒该，嘿，你先把过去欺诈来的钱还给人家，你先过一个老老实实的生活，今天我才到你家里去。没有，耶稣乃是先接纳他这个人，知道他心灵深处的空虚，唯有进到耶稣基督里面，他才能够找到真正的生命、真正的永生。所以我们看看耶稣基督到他家做客以后，什么事情改变了呢？本来是视财如命的这位撒该财主，现在却是非常慷慨乐施；本来是欺诈敲诈人的一个税吏长，现在却成为非常老实的一个人，而且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人。过去人际关系坏到极点的一个人，现在可能是人见人爱的一个撒该。我们看看第十九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撒该就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第十节，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撒该他怎么说呢？ 主啊，我把我所有的帮给穷人，哇，如果他有600万，你可以给他们300万捐出来给穷人啊，这是别人想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他过去从来不会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因为耶稣进到他的家，因为耶稣进到他的生命里面，他得到了永生，他得到了丰盛的生命，他找到了自保，所以这些过去看为重要的财富，现在在他手中能够成为祝福多人的管道，不再融为己有。过去他看为宝贵的，现在他愿意来施舍出去。我若讹诈了欺骗了谁，还他4倍，就远远超过律法所定的这个规条。看到他真的是愿意过一个改过自新，完完全全诚实，而且完完全全充满怜悯爱心的一个人，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了，因为他找到了耶稣这位生命的源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有了我你就有永生，有了我永生现在就开始了，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现在就开始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人际关系肯定被恢复了，肯定他在社会上的地位也被恢复了。他现在出去要看任何东西，不必再爬到山树上，大家非常欢迎接待这位不再一样的撒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有点像撒该一样？哦，当你接待耶稣基督到你的心中，到你的家中，这位永远不改变的，哦，他的慈爱永远不改变，一个完全不可爱的人，耶稣基督竟然如此的去爱他，叫出他的名字，愿意住到他家里去，你觉得你不可爱吗？那你正是耶稣基督要爱的对象。你觉得你不受人欢迎吗？那你正是耶稣基督要爱你的对象。他说，人子来就是要寻找拯救那世上的人，那些不知道他人生的方向，不知道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不知道他为什么来，将来去哪里都不知道的人，完全世上失去方向，失去生命的意义的人，耶稣说，我来就要找你，找像你这样的一个人，只要你愿意欢欢喜喜接待耶稣到你的家，到你的心中，你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我记得1980年，当我为了梦想跑到英国去念书，希望能够做一个有名的医生，医治病人，关中药主。后来想想了以后，觉得就算有一天我得到了这一切，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医生，五子登科，那又怎么样呢？ So what? 当时我就生命就陷入到一种空虚感里面，觉得人生如果就是这样忙来忙去，追来追去，到后来只不过是如此， So what? 人生真的意义是什么呢？后来我被邀请到去参加一个学生的福音营里面，我还记得那一天一个医生，这个传道人讲了一句话感动了我，他说，当你有了耶稣你就有一切，当你没有耶稣你什么都没有，就好像6个0，没有耶稣这个零的后面放了一个一，有了耶稣在6个0前面就加了一个一。当我听到以后，在那里就痛哭流泪，我说，这不是我所想要的吗？我的生命中的意义，我所追求的不过是不是这个吗？因此我就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个人救主，从此以后我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怎样能够以不变应万变呢？唯有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是一样不改变的，唯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道路，你就会有出路，成为你的真理，你就会有自由，成为你的生命，你就会有永生。从此以后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因为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借助我你可以到天父哪里去。阿们，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宝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就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有你，我们就有盼望；有你，我们就有自由；有你，我们就有生命，就有出路。感谢赞美你，亲爱的朋友们，我想在这个时候给你一个机会，我觉得这非常美好的机会，让你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让你能够有出路，让你能够有自由，让你能够有永生、有生命。如果你愿意的话，这时候你跟我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我讲一句，然后你讲一句，讲得稍微大声一点，让你自己能够听得见，来一起跟我做这样的一个相信耶稣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耶稣基督，为我来到这个世上，为我的罪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愿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进到我的内心，做我的救主，带领我一生的道路。我愿一生跟随你，一生敬拜你。谢谢耶稣听我的祷告，感谢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这时候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给我们的祝福。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因为你是这位唯一，在千变万化的世代环境当中，你是唯一不改变的。因为主，你是从昨日到今日到永远都不改变的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可以紧紧的来跟随你，我们可以完全的来投靠你。好了，我们在这个千变万化的时代当中，我们能紧紧抓住你这位不变的救主，因为你的能力永不改变，主，你的怜悯永不改变，你的慈爱也永不改变。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时候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告诉旁边人说，要以不变应万变，接受耶稣吧。
生命不一样，从瞎眼能看见，从贫穷变为富足，走过荆棘的道路，都不能隔绝我对你渴慕。 的生命。